好，大家早，好，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早上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敞开心，要来跟你面对面，你荣光就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荣上加荣。主，我们今天来到第四章，保守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都有宝贝，这个宝贝呢已经放在我们里面，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以致我们能够一辈子来彰显这能力，见证这能力，荣耀这能力，也帮助我们不仅知道你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到处都能够来宣扬主耶稣得胜的旌旗。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我欢迎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进到水深之处，更认识你，更像耶稣。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第四章了哈。那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跟第三章是有关联的哈。其实书上啊，你看到一步一步的，你看保罗呢被神所用，他写下他生命的一些经历，甚至有一些过程是极艰难的，但是他却用这方式来安慰哥林多教会。不要忘记哥林多教会很多的状况，有世俗化，有这些结党纷争，有淫乱，有这些很顾自己的情况，都在当中很混乱。虽然这个教会有很多恩赐，是灵恩化的教会，但是却是纷争的。所以保罗是里面内外夹攻啊，里面很痛苦。所以他这次写这封信呢，用自己的经历反来安慰这些弟兄姐妹。那知道说神让我受这么痛苦，其实我这些苦呢是该啊，是有一些报这个神的报答在当中。那现在就能够见证神。我们一起来经历到神奇妙的安慰。好，到了第四章，你看到吗？这个跟第三章有连续性。为什么？一定第三章讲到最后是帕子要除掉。帕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我们信他之后，旧约的帕子就除去了。何时归向主，帕子就何时除去。那我们就能够跟神敞开脸，直接跟神面对面，然后他的光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荣上加荣。好，接下来呢，到了第四章呢，其实保罗又讲到一个地方。如果这样的话，请大家记得整个焦点在不上胆哦。第四章要讲不上胆，不上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失去了信心，不要软弱，不要放弃，不要沮丧哦。这个就是不上胆的意思，不要放弃，不要软弱，不要沮丧，这个是不上胆的意思。那不上胆呢，在整章里面总共出现两次，第一次在第一节的地方，第二次就在十六节。所以看到保罗呢，他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但却可以不上胆，不会软弱，不会两三下就放弃跑了，逃兵去了，没有。他为什么可以坚持，值得我们的效法？因为他其实很苦，但是却可以不上胆。我们来看见他的能力到底是从哪边来的。好，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到第五，一起来读神话。预备，请我们
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这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监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是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好，第一段讲到说不上胆，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我们既然蒙怜悯蒙怜悯受了职分，就不上胆。保罗在讲到为什么不上胆呢？因为受到神怜悯，第二个呢，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职分。这职分就在新约所讲的有很重要的两个职分，一个是属灵的职分，一个呢是属死的职分。但属灵职分指新约的职分，他说这职分呢不是推荐来的，这职分不是选举来的，这职分不是人家人的选择出来的，那是神直接拣选的。这职分就是新约的职事，那个职事是指什么？就是仆人的意思。今天我们在五重职事里面，其实那个职事之主都是讲仆人，无论是先知、使徒、传福音、牧师、教师，每一个都是神的仆人。在新约呢，上帝拣选人，拣选之后呢，要来荣耀上帝的这个福音。那怎么得到这个职分呢？都是要透过上帝的感动，上帝的拣选。所以不是我们拣选神，乃是神拣选我们。所以人人能够被拣选是何等大荣耀。保罗在劝哥林多教会，请记得新约的指示，不管是神给教会的这样的恩赐， 或是神给个人的恩赐，都是得到这个职分的。这职分呢，请记得都要来荣耀神。好，当然有这个职分之后呢，我们记得不要上胆。这职分既然给你了，就不要失去了心，那个 lost heart 是不上胆的意思，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既然白白给你了，给你是使徒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各样的职分，请记得都不要上胆，不要失去这样的一个职分。遇到挫折千万不要软弱，遇到打击就不要放弃，请记得你身上已经被蒙召，有这个职分在当中。好，保罗继续讲下去。好，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好，他又再讲一次，讲什么呢？这样我已经成为新约的执事，是一个使徒，跟提摩太一样到处去建立教会。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但是请记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职分很简单，要把福音广传出来。那在讲福音的时候要怎么讲呢？他有积极的态度，他说 不要有诡诈的心思。这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在读第二章讲到、有些人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为利在传讲神的道，他的神就是、自己的肚子嘛，所以他来呢是带来混乱，假先知假孝之这类的人都是如此。但是保罗说不是，我是被神拣选的新约的执事，我在传讲神的道，不会有诡诈的心，再来呢不会乱讲神的道、不是为了利在乱讲神的道，我是按着神的话清清楚楚将真理表明出来，是真诚的，是从内心里面在对你们讲的，是在神面前要交账的。当我这么讲的时候，你们的良心可以跟我知道一下，你良心呢就变成一个见信，知道我所讲的都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为了利才讲这样的话。我传福音都没有收费的，完全都是免费的，让你们得着福音的大能的好处。所以保罗在讲这个新约的执事，他的心态如何？既然得到这个执事的职位，好像这个帽子一样，我就不上胆。第二讲到什么呢？我有真诚的态度。我要当这样的执事，就要真诚的态度，这是保罗讲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在当中。好，第三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的，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画起来，原来他到处传福音，他的执事先知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复活的福音，让我们能够跟神合而为一，两下隔断的奖金拆回了。保罗的工作就传讲福音，建立教会。他是在传讲的时候，他说有人讲说他所讲的福音呢会蒙蔽教会了。哥林多教会有人这样讲哦，保罗传讲的福音会蒙蔽教会哦。保罗却用这话题 来告诉他们，是的，福音会蒙蔽、为什么会蒙蔽呢？因为不信。不信会带来什么？蒙蔽。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什么相信的，但是因为不信呢，就像帕茨为什么蒙蔽了。旧约人为什么不要相信新约的基督呢？犹太人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有蒙蔽，他就是不信嘛，他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本身就有盲点，有蒙蔽在他的眼睛当中，所以读来读去呢还是读得迷迷糊糊啊。一定要有信心，信心才能够接受福音的光，不信呢会蒙蔽那些灭亡人的身上。好，灭亡人是指什么呢？原来福音呢传到哪个地方都有两个结果，一个叫做灭亡的人。好，为什么呢？因为被蒙蔽，他的根就是不信，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基督，是救赎主，是弥赛亚。另外一种人呢就接受了，此等人呢就是相信耶稣，他呢结果叫做蒙恩得救人。所以福音就两种结果而已，听过之后就两种结果，没有模糊的，没有第三灰色地带的，请记得就两个结果，没有第三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灭亡的人，他不接受不相信他就灭亡，另外接受相信呢就蒙恩得救的人，就是这么简单。福音就是要传来，这是神的大能。好，所以你看到吗？他还讲清楚，原来福音呢会有两种结果，一个是蒙蔽的，一个是相信的。好，第二个你看到讲到第四节，这种 不接受福音的人，不信人呢有什么结果？怎么为什么会不相信呢？保罗又探讨更深度，他说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什么心眼，把它画起来。原来不相信他背后灵界的搅扰哦，他不只是理性的不接受，文化的问题啊，个性的问题，他其实背后有什么？有邪灵啊， 有那个世界的神代表撒旦，他是在这世界的王，他管辖在整个地区。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个大城市很多灵界的交流当中，不管是文化，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政治，不管是人文，各方面其实背后都有什么邪灵在掌管。一样的，我们传福音也要另外角度，要记得到哪个地方传福音，每个城市、每个区域、哪个 area 都有邪灵在管辖着。为什么人家不太容易得救？为什么原来去这么艰难呢？因为背后有老妈妈在辖制，还有很多的邪灵在当中运作。所以读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你就知道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管辖这黑暗国度的，原来背后灵界在掌管这一切。所以传福音呢，一定要知道这样的窍。我们要派空军直接打属灵的征战，打完之后陆军就可以上岸了，就可以得胜伟业了。所以不要放弃。昨天有两个家庭呢，同时都老人家受洗了，好开心啊。你不要以为这样受洗很简单哦，他背后多少祷告你知道吗？他背后多少流泪你知道吗？他背后在他家里面这样绕境祷告多久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不要只是流口水，要付上代价。我们宣告很好，但是要付上代价，要不断的，不上的就是不放弃的意思。放弃最容易了，两三家都放弃嘛。保罗说不是，我已经得到什么新约的执事，这样给我了，是怜悯给我的，我就要勇敢挺上去，我要打属灵的征战。我们家人被蒙蔽，背后是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但是神感恩的是耶稣会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我们要在常常跟着主耶稣，他率领我们在基督常常夸胜，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所以要付上代价，要打属灵的征战。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不要忘记背后有瑕疵，在哥林多的大城市里面，背后有世界的王在弄瞎很多不信者的眼睛。所以他很刚硬，他不信，无论是很聪明的或是没有读书的事情小明，背后的恶者都在掌权啊。所以要起来打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看见这个事。所以呢，他说不信人呢，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感谢耶稣他能够医治，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包括心灵的眼睛。好，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让神的基督的像呢不被蒙蔽。很多人看到基督呢就归向主，说代祷者是很重要的。愿神祝福大家，如果你不晓你的职分，至少你是个代祷者。你不晓得是不是先知使徒没关系，至少你是个代祷者，要来到教会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加入我们提早在当中一起祷告，还有我们祷告网、爱网、传统都连接在一起。我们发现，我们相信很多人的眼睛就会得医治。你不要只是等待复兴来，复兴不是等待来的，复兴是跪出来的。有些老师讲我要等待复兴，你付代价吧，复兴是跪出来的，复兴是祷告出来。你看到保罗常常流泪祷告不是吗？然后复兴就一波一波来啊，连在半夜被打还在锵锵锵赞美神呢，在敬拜神。请记得祷告是付上敬拜的代价，复兴就会烈火从天而降，阿们。所以教会不要傻傻在那等，你等什么呢？耶稣在等你，你知道吗？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等耶稣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祷告，祷告是最好，甚至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你看到复兴来不来？一定会来的，好吗？愿神祝福大家。好，接下来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止。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在讲第三个重要，除了心态之外，第四个讲、第三个讲到什么、要传讲的时候，请记得焦点在谁？耶稣基督。特别传道人记得讲来讲去，你听完之后，哇，这个人很厉害，要小心的。讲到最后，耶稣很厉害啊，那个是真正的真理。讲到最后就我自己很膨胀，我吃多少人死里复活，赶了多少鬼，我的事工多大。讲到最后，哇，你好厉害哟、不是基督很厉害，不是基督很伟大，我们要小心。保罗说我不是传讲我自己，你说 很少看到保罗，哇，他写下多少神迹，有没有写这个？没有。他写什么？他多么软弱，等一下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到了第八章，到了第九章开始，他写得更凄惨哦，被棍打了多少次，被石头丢了多少次，被鞭打了多少次，然后在海里面三天三夜多少次，遇到各样的危险，外族的危险，还有野兽的危险，各样的危险他都记这个耶。你的生平会写这些吗？你觉得是丰功伟业吗？ 这是挫败耶，是吗？但是保罗全部写这个、哦、他没有写说我行了多少神迹，我建立多少教会，我会众多少人，几万人，我奉献多大把，没有，他都写什么？他都写这个凄惨的事。他真真实实焦点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我受苦是为了彰显基督，我受死是为了让别人活起来。今天读的都是讲这个吗？真正的谦卑彰显基督，不是彰显自己。彰显自己就跟世界的做法没有两样了，抬头一堆了，帽子一堆啊，没有，我是彰显基督，我讲来讲去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幸福小组，讲来讲去讲到谁？基督。讲来讲去讲到谁？基督。结论就是基督，一切要对准基督，以基督为中心。保罗的心是这样子的，很值得我们羡慕、哦、他的传道的功夫做得非常的彻底，很值得我们效法。所以我们如果当传道人、传福音的人、做幸福小组的，学习保罗，他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我每天就想彰显基督，在什么处境我都要传讲基督，不是传讲自己多么厉害多么伟大， No， 是基督厉害，是基督伟大，这是何等的重要。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不过是你们的仆人，我是因着耶稣怜悯成为新约的执事，那个执事叫做仆人， servant 的意思，新约的仆人，为了服侍教会，为了服侍基督。好，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保罗蒙召，他的职分，他的心态，他的工作很清楚很具体，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在新约里面要服侍主的仆人应该有的态度心态在当中。好，接下来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六到十一是第二段的，六到十一，预备，请。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 那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的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在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在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好，这边另外一段来，保罗又在讲了，讲到福音，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明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原来福音就是真光，福音呢是神的光在当中照亮所有黑暗的人。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重述他自己遇见光的经历，当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他其实在逼迫那个光，他逼迫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后来在大马色路上，耶稣的光就彰显了，他遇见大光，整个眼睛才知道他是瞎眼的。后来光里面有声音出来了，哇，你为什么用脚来踢刺呢？保罗，保罗，你为什么用脚踢刺呢？他说你是谁？我说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神本体的光辉。他就知道说，哇，我这么大胆啊，我原来反对教会就是反对基督，我就反对这位创造万物的这位真神啊。他读过旧约，他知道创世纪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嘛，所以他整个就明白他是瞎眼的。所以他在神面前常常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原来我很不知道，但是我在不知道之前所逼迫的事嘛，今天神的光光照我了，哇，我好感动啊！不仅光照我，他医治我心中的什么眼瞎，让我眼睛看到什么真光。好，这样子是第一个吗？是的，是第一步。但是不要停下来。保罗被光所吸引，呼召之后，他三天瞎眼，在神面前对付了我，神的光进到内心，他不仅外体遇到光，他内心也被神的光什么？光照，他迎接这光，他除去那黑暗，光就进来，这光就住在他里面，那个光叫做宝贝。讲明白了没？ 有这个光在里面，后面才到处可以彰显神的荣光，因为光已经在里面，所以到处就彰显光，光一来黑暗就离开，到处哪边呢，人家说哇，这是神的仆人，传讲真理的就是他们，因为他里面有真实的荣光，所以呢，到处魔鬼撒旦就拦阻讨厌他们，因为他们里面有得到复活的荣光，基督荣光就在当中了，这个叫做宝贝。感谢主，我们信耶稣不要只是遇到大光，我们要迎接光，而且让光住进来，到最后呢，要彰显这个光，那个叫做传福音，那个生命就能够足以彰显神的大能，带来光明的国度在当中。我们身体里面有光，你知道吗？上帝好喜欢哦。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第七节我们常常会读这一节，但是这一节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由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画起来，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指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当然是指保罗跟提摩太，跟提摩太，他们是到处去彰显光的嘛，是不是？他们去的地方都是非常黑暗的。上礼拜吴宪长老师在教我们以弗所书，里面的背景很清楚哦，在罗马的对边就是以弗所啊，你看到吗？这个城市是个海港啊，一上来呢，吃喝嫖赌都可以的。那也有图书馆啊，背后呢就是黑暗的权势啊，隔壁就是妓女户啊，到处都是淫乱败坏很多啊，这些东西都在早期都有了，就像今天的这个世界一样，到处都有吃喝嫖赌，罪恶充满整个城市。当你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保罗上去就开始传福音，保罗上去把光就彰显出来，保罗上去发光，黑暗就逃跑，建立荣耀的金灯塔的教会，叫以弗所的教会。不是讲七个金灯塔吗？以弗所是其间一间什么教会哦，是金灯塔。弟兄姐妹，教会就是可以发光的地方。那光是哪边来的？源头是谁？耶稣基督，那个就是宝贝，请记得要珍惜你的宝贝，那名字叫做耶稣基督。你要把耶稣当成 how precious 吗？何等的宝贝吗？保罗珍惜这个宝贝，这宝贝已经放在哪个地方？瓦器。瓦器指谁？是保罗啊，提摩太啊，又要新约的指示各位啊。为什么不要用说这宝贝放在金器呢？木器呢？铁器呢？瓷器呢？它放在哪边啊？瓦器哦。原来在那个世代的时候，瓦器是非常普通、卑贱、平凡、贫穷人在用的器皿啊。特别这瓦器是装什么？装灯火的。这装灯火在菜市场都可以买得到了。买回来之后呢，就上灯在里面。看起来呢很普通的瓦器，然后呢易碎，丢下来砰就破了，然后呢很容易呢就这个被人家丢弃了。但是这个光一进来的时候，就变成什么瓦灯啊，就会彰显什么那个光明啊。原来我们的生命哦，就像瓦器一样普通的不得了，是不是易碎品啊？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是易碎品啊，是不是？是，你都要叫生下疼，是不是？年纪越大越是如此啦，你多高啊？到了40岁以上才开始要往下坡了，不是吗？那边痛那边酸，不像以前哦，是不是？睡个觉就没事，现在呢，很辛苦了，像不像瓦器啊？像，但是不要自卑，请记得瓦器是非常卑贱。易碎，但是瓦器里有不得了的宝贝，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可以发出的荣光。有天我再看一个新闻，也蛮特别的，讲到一个国家，那他们那边有很多的这个树蛙，然后呢有个爸爸就把它拍下来，他说哇，晚上看到一只树蛙，他的肚子会发光，别只都不会，就是那一只哦。他说把拍着到啊 ，surprise， 然后拍就把它放出 YouTube， 我就看。后来原来才知道说，这树蛙晚上出来要吃什么？吃很多虫啦。 那知道吗？他吃到萤火虫，就把萤火虫吞进去了。吞进去之后，然后他到处跳嘛，那就连在树上没有发光，你知道吗？后来我在祷告就想到这个，到处都是有树啊，可是那一只会发光哦，是它本体会发光吗？不是，是他把它吃进去，那萤火虫还没死嘛，还在里面。你可以想象这个吗？这只树啊，里面有宝贝，不得了了，对吗？因为它里面有光啊，哇，很特别，很特别。你看，它不怕黑暗的，它就会放光。我们也是一样，瓦器是很普通，重要的不是瓦器里面的啊，在外面怎么样？哇，外面的啊，这个样子怎么样？有没有彩绘啊？有什么瓦器就是瓦器啦，易碎啦，简就是非常的简陋啦。但是请记得，里面要有宝贝，你这个瓦器就变成宝贝的瓦器，因为宝贝在里面，很特别哦。他说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要彰显耶稣基督莫大的能力。耶稣有什么能力？四福音讲得清清楚楚，到处神迹奇事，到最后呢，胜过阴间死亡权势，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还有超自然极大能力。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基督，不要小看，因为他已经在你里面了。你要看自己是当然平凡，但是看到里面的基督叫宝贝，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我们。当我们这么想的话，你人生就不太一样了。你会停止要像保罗一样，接下来他讲说，你看到吗？我既然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我才有第八节到十一节，他就陈明出来，我就不会上胆了，我就不会放弃了，我就不会沮丧了。我受到这些问题哦，困难环境里面，外面压力很大，我都胜过，因为里面有宝啊，有宝贝在里面。好，我们看到他到底遇到什么样里面外面的压力？我们看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打倒了。好，这边讲到不致不致不致有四个。好，第一个叫四面什么受敌却不被什么困住，他受到攻击了，他遇到敌人了，无论是犹太人啊、外邦人啊，常常打他、骂他、追他，然后逼迫他。他常常就是遇到好多莫名的敌人啊，无论看得到敌人、灵界的仇敌，他都遇过了。但是感恩的是，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什么困住，我们可以什么可以脱困。保罗在讲什么？讲我们有宝贝在里面，他会引导我们。虽然这样子，但是可以脱困的。不因为这样被锁死了，被绑死了，他们要被到被人家抓去下到监牢，有啊，后来没有脱困而出啊，也有啊，你看到吗？保罗一直在讲他的经历，因为有宝贝的关系，他就能够逃脱，能够脱困。虽然有仇敌，有属灵的征战，不要害怕，因为里面的宝贝是有莫大的能力。愿神祝福我们这些爱传福音的、做幸福小组的，不要流离在工作上就放弃了。孩子生病说啊，原来是这攻击了。弟兄姐妹，太弱了吧？我们基督教信仰怎么那么弱呢？打个喷嚏就不要做幸福小组了，太弱了吧？孩子怎么样就不要了，太弱了吧？我们有没有四面受敌啊？有，但是还没不能跟爸。这个保罗比嘛，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你里面有莫大的什么能力，不要放弃。所以那个不沮丧不上胆，真的要常常靠在我们心板上。好，第二个，来，心里作难却不致什么失望。心里作难，这是里面的，外面的讲到四面的什么受敌，里面的叫做压力。保罗在写这封信，在以弗所写，那寄给哥林多教会，他其实是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他外面有仇敌，里面呢又教会出问题，请问压力大不大？我花了一年半时间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把你们用福音生出来，见我走了，你现在变成这种样子，请问你会不会很大压力？好像爸爸妈妈孩子生出来，现在喽，爸爸妈妈在往前了，孩子已经可以独立了，结果呢，出问题一堆啊，他心里会挂虑啊，很挂虑。但是保罗说，心里作难却不至于 失望，谢谢哥林多教会，我对你们还有很大的希望，虽然你们这么糟糕还是很有指望的，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第三个，遭逼迫却不致什么丢弃。遭逼迫，有这犹太人的逼迫，有这些外邦人的逼迫，到处都放、这个什么毒箭，然后呢有这些黑函，放一些话一直逼迫他不要成、不要传基督耶稣，这个就是逼迫。但是他说被逼迫呢却不致什么被丢弃，父母亲虽离弃我，耶和华必什么收留我，人家都拒绝我，但是神会收留我，我不孤单，再怎么样我都知道神与我同在。好，再来，打倒了却不致什么死亡。请问保罗有没有被打？被棍打，被鞭打，被石头打，有没有这个？太多次了。他说我被打了，打倒了，在地上了，石头全部丢在我身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却不致什么死亡。你可以想看吗？打到都塌下去了，鼻青脸肿，人家看他死了，就没多久又活起来了，拍拍屁股又往前走了。被打倒却不致死亡，以为殉道了，哎，没有死，哎，还活着。要怎么？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发觉哇，好像不倒翁哦。保罗生命有时候我们觉得哇不敢哦，这种传福音传到不要命，那个叫癫狂。啊，我们呢？今天的教会差太远了，纽约都不来告回啊，纽约就拜拜，放弃了。好不好？好好读哥林多后书，我很喜欢读哥林多后书。我们的心智，我们各方面都要更加的不上胆。太舒服的环境很容易上胆，你知道吗？因为很会盘算，活在自我中心。美国的教会今天很多问题出在这问题了，因为太舒服了。韩国的教会也出问题了，因为太舒服了，是吗？你看看早期的韩国。那个都是复兴是受逼迫的时候，是吗？中国大陆为什么复兴那么快？因为遭逼迫，现在又慢下来了。为什么？比我们有钱喽，印卡巴啊，对不对？你传福音不需要我 money 就可以了。以前为什么那么容易传？农村更是复兴的地方哦，因为大家都穷嘛，逼迫嘛，公安会抓嘛，所以早晨四点钟的祷告会嘛，为什么早晨四点钟？不是睡不着，是没有办法，没有地方聚会，只能三更半夜四点钟跑到下雪地方森林里面聚会。那时候是中国的复兴了。盼望大家读的时候要读进去。保罗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致死亡。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有荣耀的呼召。再来，为什么能够胜过这样环境？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就是他彰显神能力的地方。好，接下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词，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什么死地，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原来他讲什么呢？无论是受敌，无论是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这一切呢我们都会死，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因着福音而死，别人就因着我们的死，他们就因着福音而活了。像不像妈妈一样啊？生小孩真的是要拼老命哦，是不是？以前医疗不是这么好的话，那真的是什么生不出来就是死了，是不是？以前真是这样子吗？生出来就是麻油胖，生不出来的瓜叉棒，听过吼？是不是讲这个？老人家都讲这个嘛？因为什么？因为横的指头都搞不清楚啊，到底头会出来是先脚会出来啊？卡死的很多，那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啊，是这样子。保罗在讲说，我这些苦楚，我死了没关系，你们就活了。传福音就是如此，像妈妈把孩子生出来，耶稣也是这样，不是吗？他流血流到完全没有了，挂在十字架上， 像妈妈一样，后来就说成了，代表什么？生出来了。今天你我能够成为教会，是耶稣白白的流血，先破水，羊水，勒旁这个水，然后再流血，满脸都是血，最后就把孩子什么生出来。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你只要想这个，你就会很感动。耶稣像妈妈一样不要命的把我们重生，我们才有新造的人生。保罗正在经历到基督受苦，他知道没有苦就不可能有火，就不可能有生命。保罗在讲出他真正的里面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好，讲到价值，我们继续看下来。如果没有价值，我们就不会有眼光，没有价值，没有眼光，我们就不可能受苦，因为是白白受苦。为什么今天可以受苦呢？因为早上你可以睡觉啊，为什么要参加早祷？为什么要继续要做传福音？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因为各位有眼光，不是被蒙蔽的。有眼光我们才会继续往前，不是只是有视力，我们有眼光，我们有远程的眼光，甚至有见到荣耀的天上的荣光。我们看一下来第十二节，一起读到十八节，预备，请。
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越多越发加增，格外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好，这边十二节到十三二十八节。好，这边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的，这是延续到上一段讲的。保罗呢，他效法基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我们就活了。今天也是一样，教会也是如此。使徒就是要建立教会，用福音把教会生出来的那一位。好，他说一样的，这样看来，死也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呢却在教会身上就发动了，就生出来了，就工作的意思。发动是工作的意思。好，接下来，但我们既有这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啊，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所以保罗的讲话是因为他里面有个信念在当中。那个信念是什么呢？他相信圣经的应许，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在当中。特别是刚刚我们所读的三章十八章啊，三章十八节讲一样，我们众人既然敞个脸，敞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他抓住这个应许，所以他的讲话呢，他的传道呢，遭逼迫呢，他都抓住这个应许。因为只要愿神祝福大家，你今天能够继续奔跑下去，一定要紧紧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他对你说什么，他一定会成就；他对你说什么，他一定会信实的成就。所以你要抓住这个，你就勇敢的往前走。所以你的讲话各方面都照着应许去说的，这样子你就很有信心。我这因着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要信，也要这样说话。好，接下来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好，第一个应许呢，就讲到前面那个。第二个应许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耶稣已经死里复活在天上了嘛。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信耶稣都会从死里复活。那保罗说他会跟复活主的见面，接下来了吗？你们会跟我们一起同在什么行列当中？在讲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我保罗呢，有一天呢，也会跟主一样复活到了天上。接下来呢，就是你们也会复活回到天上。 讲到次序啊，耶稣是头一个复活的，出手的果子，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使徒，我们死了，但号角声一吹，我们就什么复活了。你们这个还在地上的，没有经过死亡的滋味，一样也会什么，也会被升到天上去，跟复活的主永远的见面。这个讲到永远的盼望，所以保罗今天这个自战自谦的苦楚就不算什么，因为有复活的什么盼望在当中。也很祝福大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有复活的宴席准备给大家，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宴席，什么宴席都可以错过，复活的宴席不要错过，羔羊的宴席不要错过，一定要永恒的眼光。保罗这么拼，保罗不放弃不上胆，主因在这个价值，在这个眼光。好，接下来他说我们跟主一起坐在、站在一起，接下来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什么你们，好，画起来，凡事都为了什么你们，原文意思是凡事都是为你们的利益啦。保罗凡事都是为了你们的意义，像不像妈妈做什么事都想到孩子啊？做什么事都想到孩子的什么好处啊？当爸爸就比较少了，像是我们早上起来就、开始说、孩子要吃什么什么，忙这些，然后一直问早餐要吃什么，带这个带那个，我就很少讲这个，要你就自己拿就好了。可是妈妈不是，她一定要不要带牛奶，要不要带蛋、要不要带什么带什么，妈妈会这样子，会，为什么呢？你说是妈妈吗、爸爸就问要不要吃啊，就这样子对啊，或者给你钱去买了，可妈妈的心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要当使徒，亲亲的要格外疼爱你的孩子，有妈妈的心，格外疼爱，是不是昨天前天有读到的，是不是还有坚定，显出坚定不移的爱，那都在讲 mother heart， 妈妈就这样子不放弃，错了悔改就好，一样就接待你接纳你，就是这样走。其实使徒的意思就是什么，妈妈的心啊，如果你要当使徒，真的要有妈妈的心，要照顾神的家，每个孩子很重要，要养育照顾装备训练，到老你还是很爱他的。妈妈的心就是使徒的心哦。好，保罗讲到这个，他说我一切都是为你们好处，像妈妈一样，好叫恩惠因人多就越发什么加增。保罗在讲什么呢？原来我很盼望哥林多教会你们呢越来越多人悔改，而且更多人呢抓住神，抓住神的福音的大光，就去彰显神荣光，并且吸引更多黑暗人进到光当中，越来越多人认识上帝荣耀的光辉。当我们这么做的，更多人加入教会，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越来越多人，越多人就越得到神的恩惠，因为是恩惠的福音。当更多人得到恩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什么？感谢归给神。当我们感谢更多归给神的时候，荣耀就临到神的身上，就是荣耀归给神的意思了。这个逻辑一推下去就知道一件事情，原来保罗很喜欢每个人都得到上帝的祝福益处，然后呢每个人呢都传福音见证神，吸引更多人经历到神的恩惠，越多人经历到得救，脱离黑暗，脱离死亡，他们越会感恩，越感恩的时候就是将荣耀归给神了。所以传福音就是叫荣耀归给神，教会增长就是荣耀归给神，小组倍增就是荣耀归给神，全家得救就是荣耀归给神。讲明白了吗？不是嘴巴讲讲荣耀荣耀荣耀，赞美赞美赞美，全地都认识耶稣，全地就将荣耀归给神，全市台中市都归向耶稣，全市就叫荣耀归给神，全台湾全国呢一样的道理。所以教会存在目的要不要传福音啊？怎么知道这个教会很荣耀？看来看去十年还是十个人，好荣耀哦，你觉得呢？没有荣耀，要更多人感恩，每年都要增长。你的小组多久没有增长了？五年还是五个人吗？ 记得要更多人，人显多，感人越多，就把荣耀归给神。阿们。以前我不懂啊，但是我越来越知道，我们不是追求人多，我们是追求荣耀归给神，因为更多感恩嘛，不是吗？是的，不要睡着哦，注意听牧师讲哦。好，接下来，所以我们不什么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好，所以就是结论了，有前面这个才有这个、哦、所以我们什么不丧胆？前面第一节我们讲的不丧胆，现在讲结论哦，是不是跟引言完全一样？是的，所以讲到这些才能讲到，所以我不丧胆。我保罗跟提摩太就不会轻易放弃，不会沮丧，不会随便就觉得我很弱。我不上胆就是不会软弱的意思。他说什么呢？因为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外体虽然什么毁坏，外体只是外面的，代表他的物质的身体啊，他的身体有没有渐渐毁坏？有吗？常常被打，又被石头打，又被 丢到海里面，然后常常饥饿，又很多危险，他的外体一定很多的伤了，明白吗？可能也是瘦巴巴的，我们看图画还秃头，看到这个吗？是不是这样子啊？内外夹攻嘛，所以保罗一定是没有加行美容啊，人家不会羡慕他，很像耶稣啊，是不是？一定是干干扁扁的，我看起来，这个是石头，是石头。保罗说什么呢？我的外体虽然什么毁坏，请问我们身体会不会毁坏？你再怎么拉皮保养固，老就是老了，是不是？是，外体会毁坏，但是说虽然毁坏，但是呢，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好，有一种解释，原来我们外体就是外面的这些身体，但是我们内心有真正的我在里面，那个叫做有人在基督里面，明天会讲的，就是新造的人。新造人就是里面的人了 ，inner man， 你的内心就是里面的人，会一天新是一天。哎，很怪哦，身体是一天老化一天，不是吗？可是里面却什么一天新是一天呢？啊，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因为有复活了。基督这宝贝在我们里面才会变这个。弟兄姐妹，好消息是外面的到最后都倒了死了，里面的呢就是永远的新造的人。这样明白了没？所以不要看顾里面的。要年轻人，牧师讲这个你们 不太有感觉的了，你们四十岁以后就会很有感觉了，四十岁以上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不要担心你肉体外体会毁坏，里面一天新是一天，内心 renew， 没有什么其他人会这样做，因为里面有基督才会这样的功能在当中。好，第二个，来，我们这至亲啊，自战至亲的苦楚画起来。请问保罗，我们遇到很多苦楚，刚刚讲过吗？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苦不苦啊？苦苦苦啊！但记得这四个字。至亲至战，至亲至战代表什么？一下就过了吗？人生真是如此，像云彩一样，是不是出现哨子就不见了吗？至亲至战的苦楚，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重病，我们都用这个经文来送给他了。事实上保罗不是因为重病，保罗是因为福音被打成那样子，但是他对这个事情呢至亲至战，很短暂的，而且轻轻的没问题的，就他受苦啊，那种承受压力、抗压性、抗仇敌、抗这些 打压呢，很高的这些能力在当中。他说我们这保罗跟提摩太至亲至战的苦楚，记得为什么胜得过？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至亲至战跟对不叫极重无比，一个很轻嘛，一个很重，一个是很轻的，外体会什么朽坏，但是里面却一天新是一天。 外面的至亲 至战的苦楚，却要成就我以后永远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六姐妹，你会不会盘算啊？你有没有看清楚啊？保罗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些四面受敌都不算什么啦。这个叫做眼光，这是福气教会常常教的，就是这个。有没有看到永恒的眼光啊？到底眼睛有看见吗？还是怕子啊？极重无比的荣耀等着我们来拿，所以我们才要拼下去嘛。为什么要继续传福音？幸福小组要做到哪时候？做到主再来嘛，不是口头，是真实的。如果你做得很甘心的，我告诉你，你有保罗的眼光跟价值，你才做得甘心的。如果没有的话，大概就压力又来了啦，孩子又怎么了啊？怎么工作又怎么了？很容易放弃，很容易上当。但是能够坚持，大概都这种眼光的人。阿门。OK， 好，最后来，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见是不是眼光？见到什么？见到可以看见，还是看不见的？要见那个看不见的。看不见是什么？永恒的。看得见呢？暂时的。是不是跟眼光有关系？有。什么叫看得见的？你眼睛睁开看得见都是吗？你追求的房子、车子，追求的这些方帽子，追求的爱情，还追求你的身体要越来越好、健康，这没有错。但是记得，只是短暂的，有一个永恒的。你有没有看到？人生70岁，再怎么保养80岁，接下来呢？见到哪边呢？永恒哦，永恒是多久？没完没了，那个叫做眼光。我们有没有这眼光？原来我们要有眼光，原来我们今生70年是为了进到永永远远的永恒而预备的。这个是真正有眼光的人，所以保罗才为福音癫狂到如今呢。所以结论来讲，我们不要上当，我们明白原来苦难都是暂时的、有限的，但是苦难却能够成就，让我能够到永恒极重无比的荣耀。苦难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千万不要白白受苦，要为福音而受苦。这个就是眼光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来感恩，谢谢主透过了第4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感恩，我们有长辈，也有小孩子在我们当中。愿神都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永恒的眼光。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冠冕在当中，等着我们来拿。这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遇见大光了，这光已经进到里面，驱走所有的黑暗，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一天心是一天。更感恩的，这光就是宝贝，就是耶稣，有复活的大能，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帮助我们都能够知道这个宝贝，我们要珍惜，天天爱惜这个宝贝，天天敬拜这个宝贝，天天跟这个宝贝连接得更好，让我们知道这宝贝就是耶稣基督。愿神帮助丰富教会都珍惜这个宝贝，好不好？每个人站起来，一起来感恩，一起来祷告。来，
谢谢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宣告你的宝贝就在我们这瓦器当中，我们要单单的赞美你。